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神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你选择了结婚，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现在
还不知道呢。如果选择结婚的话，可能现在孩子都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的天主教会里边呢，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想问，为什么不让结婚呢？神父结了婚有什么不好呢？神父结了婚可以更好的开导家庭方面的工作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就想知道神父为什么不让结婚。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随风神父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神父为什么不可以结婚的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的，神父不可以结婚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不单单是现在我们被大家所关注，而且在很早以前呢，就一直被大家在热烈的讨论之中。尤其是在方济各教宗当选以后呢，有很多的人呢就曾经期望方济各教宗呢会免除这样的一个法律，来改变教会的整个的神职缺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到目前为止，教宗方济各呢仍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一直呢在号召大家，我们要活出独身为我们所应有的召教的这样的一份呼召。面对这一个听众的问题呢，让我们先从教会的传统开始，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奉献独身生活的一个传统。那么当我们提到独身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圣经里边，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会非常清楚的说，在旧约里边是没有独身生活的。因为在旧约里边，他们的传统就是生育子女是天主对人莫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圣经里边，尤其是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那一些没有后代不能够生育的这些人呢，往往是被扣上一个帽子，就是被天主所惩罚，被天主所不喜爱这样的一个境况。所以呢，我们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生育结婚，那么为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正常不过的。唯独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他呢是被天主特别召教而没有结婚，这是天主对他的一个命令，以象征哀伤的日子快要来到，耶路撒冷要面临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这是唯独的一个特例。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希望结婚，都希望有自己的子女。我们也知道天主拣选亚巴郎的时候曾经给他一个祝福，就是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多子多孙是来自于天主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因此呢，我们可以说独身价值呢，它是在新约里边慢慢形成的。所以我们在新约里边会看到有关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教导。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独身的，他没有结婚。同时呢，他也建议门徒们以一个彻底的方式来跟随他，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福音的劝谕。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及说神父为什么不让结婚，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是一个福音的劝谕，来自于耶稣基督对于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一个劝谕。 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章节，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天国的缘故舍弃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没有在今世没有获得百倍赏报的，而在来世也获得永生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福音的劝谕是建议我们人呢牺牲一些生活上的好东西，为能更相似基督，能够像他一样死于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故此呢，福音的劝谕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个撇弃，而是呢积极的要像基督一样过这样的一种生活，不单分享他的死亡，更能彰显他的复活。所以呢，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会看到，为独身发展或者为独身生活形成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就是保禄宗徒。他没有结过婚，他没有结过婚呢，我们说现在呢学术界呢没有一个一致的定论，不过呢他后来过独身生活，并且呢推荐独身生活呢，是大家一致所共认的。从格林多人前书7:25-35呢，保禄表达了他的推荐的一个理由。他的推荐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推荐独身生活呢？首先就是末世性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为了一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急难，时间是短促的，因为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也就是基督他讲第二次来临，所以呢我们呢要做好准备，独身呢是最好的一个准备，就像耶利米亚先知一样。第二个保禄宗徒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呢，就是独身生活使人有一份内在的自由。他说呢，这就是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保禄宗徒特别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他说有妻子的挂念的是世上的事，那么没有妻子的挂念的是天上的事，挂念的是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保禄宗徒他所提到的这一些关于独身的这样的一些理由。因此我们看教会传统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在旧约里边是没有的，但是到了新约里边有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份劝导，有保禄宗徒的一个推荐，还有他的劝导，那么慢慢的我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独身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形成，或者叫萌芽。可是呢，如果我们去看我们教会的整个传统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在初期教会里边，教会是没有独身制度的啊，也就是说教会没有规定就是神父一定要是独身的。那么这个独身制度呢，直到什么时候才成为教会的一项法律呢？那么就是到了拉特朗第一届大公会议。那么在1123年拉特朗大公会议的时候呢，定下了神职人员的独身法令，重整神职人员的生活。那么在文件里边曾经有说，我们严谨思夺六品或五品，与姘妇或妻子同居。那么拉特朗第二届大公会议呢，更清楚地界定了神职人员的独身法令，甚至呢是神职成为婚姻的一个阻挡，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神职人员，你是没有办法再结婚的。那么特立腾大公会议呢，更把独身制度呢形成了一些典章，而且有详细的这样的一些讨论，而且一些规定。那么从特立腾大公会议到我们教会最近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呢，神职人员的独身律呢虽然经历了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冲击，但是呢天主教会呢始终没有重大的改变。可是我们说在20世纪的时候呢，教宗呢曾经豁免过一些已婚的基督教的牧师，加入天主教会后呢愿意禁夺，他们呢是不用独身的。也包括呢东方礼， 就是东方教会呢，他们的神父皈依了之后呢，就是归为我们天主教呢，他们也同样呢，就是不守独身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呢，你比如在匈牙利了、捷克了、乌克兰了、黎巴嫩等地方的东方里天主教会的神父，他们属教宗管辖，他们是被允许结婚的。这是我们教会关于独身制度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它是怎么样来的啊？我们首先要知道呢，就是独身律呢，不是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独身律呢，是来自于教会它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这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知到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去看一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了啊。那么他对于我们的独身教会的独身制，神父为什么不能结婚，他给予我们的一些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呢，曾经有很大的一些舆论呢，认为呢说这一届大公会议对于神职人员的这一个独身会有一次重大的改变，传媒呢就大量的报道离职神父的一些情况，支持呢部分神父抗议教会的独身律，但是呢大公会议却没有受到舆论的影响，仍然呢肯定了福音的劝谕以及教会所推崇的这一个独身。那么在教会建章里边，他首先肯定了这个传统，说在这些劝告中首推天主赐给若干人的那种宝贵恩宠，使他们在童真或者独身的地位上更容易的专心侍奉唯一的天主，这种为了天国的完善节操始终为教会所推崇。但是呢比较有一些突破的在第二届大公会议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婚执事的这个制度的一个回复，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六品，这一些结过婚的人呢可以领受执事圣职，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在第二届大公会议呢就是被回复了。如果有罗马教宗的同意，这种六品职可以授予年龄较为成熟的男子，连度婚姻生活者也可以胜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加拿大、欧洲或者是在香港了等等这些地方呢，是有世俗六品的这样的一些出现了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教会定下了这样的一个独身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是我们更通俗一点去看的话，就是为什么神父不可以结婚。那么教会给出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是耶稣给予我们的一份劝谕，也就是说耶稣给我们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他希望我们呢能够也像他一样过这样的一种生活。耶稣曾经在福音里边说，有的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但是呢耶稣紧接着就说，有的人能够懂，有的人不能懂，所以呢他就说为那些能懂的就懂吧。所以这是来自于福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劝谕，就是思铎是借着为了天国而守的贞洁或者是独身。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马窦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这个里边你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教会给出我们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为了天国而有的这样的一个独身的生活方式呢，它更易于不易分散的心与天主所结合。因为呢我们说当一个司铎为了天国而放弃家庭生活，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教友们所服务，为天国所服务，他没有家庭对于他的这份牵累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人为某一项事业而献身，你比如科学事业了，或者是某一项人类伟大的事业等等，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科学家有的时候他也是终身未娶的，这就是说他们也为了这样的一个事业而献身。同样呢 我们教会呢也特别提出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更适合人专心的为天国所服务。另外呢，就是独身是一个天国的一个标记。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教会特别告诉我们，也是来自于耶稣对于撒杜塞人的一个提问，那就是一个人他嫁了七个兄弟，那么将来在复活的时候呢，他属于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在天国里不娶也不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父呢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将来我们在天国里生活的一个模范，也就是他提前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呢，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不娶也不嫁的。其实如果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有肉体，所以呢我们有了我们的性别，而我们的性别呢又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了延续生命，为了彼此之间的爱啊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天国当中呢，我们是不娶也不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父他为什么要过一个独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可能有人说了，哦，这个独身生活为神父呢可能是一项挑战。那么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在马尔谷和路加福音里边有这样的话，保罗六世呢也特别在他的通谕里边，四铎独身的这个通谕里边提到了，就是在人不可能的事，在天主没有不能的。我们依赖天主的恩宠，含有他奥秘的帮助，坚信神职人员的神修的卓越，他们的人数呢会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可能为一些人独身生活是一些挑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为人不能的是为天主是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当他要过独身生活的时候呢，首先要看自己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召教。若望保罗二世称他为礼物与奥迹。所以这个独身生活本身真的是一项奥秘，而且呢也是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礼物。他想拣选特殊的一群人来为天国来做见证，他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世的这一切，这都是像浮云一样会过去，将来的生活是不娶也不嫁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独身生活是教会的一项制度，一项法令，而不是来自于天主的一项法律。但是呢教会的独身生活是来自于耶稣的一份邀请，是一项福音的劝谕。随着教会对耶稣的教导的一份反省呢，慢慢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法律。那么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的话，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无论是在佛家，无论是在道家，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宗教里边，那么独身生活是一直有的。那么独身生活呢也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一项专利，很多的修身的这些人呢他们都选择了独身。所以也希望我们呢多为神父们祈祷，因为呢我们人呢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不断放下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放下，我们怎么样去修炼自己能够放下这一切呢，真的是我们一辈子需要努力的。也让我们为这一些独身的人去做祈祷，因为在现时代呢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挑战，那么这项挑战呢为过独身生活的这些人呢是莫大的一些诱惑。所以呢也让我们不断的去为他们去做祈祷，求天主加给他们力量，也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年男女呢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为天主去做见证。
非常感谢神父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神父在他的分享里边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跟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但是我最后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还想问问神父，可以吗？您在分享的一开始提到呢，就是教会有可能会改革这一点，是吗？
不是说教会有可能改革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舆论界里边，曾经呢对于这个独身制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教会圣召的这份短缺啊，我们看到欧洲，包括我们大陆，也包括港澳台等等呢，就是圣召的这种局面呢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说，是不是因为独身制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呢，近来呢教会的一些关于神职人员的性丑闻是蛮多的，因此呢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因为独身制的缘故，因此呢就想呢可能教宗会上来之后呢改革这样的一个制度啊，是这样。
所以现在可能就会分两派嘛，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就是神父可以结婚了，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让你重新选一次。
这个呢就是说我先从大的方面去说了啊，就是有很多人说如果我们放开了这个独身制度会怎么样，我们教会其实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边是有结婚的神父和不结婚的神父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允许结婚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里边，仍然有一部分人选择了不结婚，选择了独身，选择了在一个修院里边这样，包括东正教里边他们仍然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再回过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放开了结婚，你问我会怎么选择，以我目前的对圣召对于婚姻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感受的话，我会选择的就是独身。我觉得独身会让我更自由的去走进天主，那么这也是一个更好的跟天主契合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让我逐渐的去明白什么是一个真正放下，真正懂得从天主那里获取力量和天主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好，非常谢谢神父的回答。那么最后呢，我也把这个问题同样抛给大家，就是假如说教会通过了，就是这个神父不用再独身了，你们觉得是神父继续独身好呢，还是神父结婚会更好呢？因为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嘛，就是有好多结婚的人来跟神父家长里短的，就是让神父给解决，但是神父在这方面的经验确实是不多，对吧？这确实是一个短板。就是假如有一天神父可以结婚了，就是他可以弥补一下。
但是在 这里我想说一点是什么，就是你提到了，就是好像要把神父成为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可以请教更专业的人，而不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要放在神父这里。神父不可能做一个全能的，就是你什么样的问题神父都能够解决的，包括你比如感情的问题了，包括即便就是神父结婚了，当你面临你生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神父也没有办法真实的能够就是说每一个问题都帮到你。基督教的牧师他可以结婚，但是呢他不见得就是说他过的婚姻生活就非常好，他就能够解决更多人的问题。那么东正教的神父呢，有一部分也是可以结婚的，但是呢不见得他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包括我们教友呢，你们也是可以有婚姻生活的，那么你们需要问的就是你们结婚了就可以让别人结婚更好吗？这个不是因果的关系。
好，现在呢我跟神父已经站在对立面了。开玩笑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事情肯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是
对，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你可以发表你的观点了啊。
就是关于大家的观点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期节目下方的留言里边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的观点。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